念经、放生、许大愿，脑梗昏迷整整七天的父亲终于苏醒。即使在人间拥有再多，在危难病苦面前，我们又能拿出什么去换回我们的生命和健康？各位师兄、叔叔、阿姨，大家好，在这里我想向大家分享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将我的爸爸从生死线拯救回来，成为全家学佛的增上缘的经历和孩儿的学佛感悟。首先，孩儿向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母亲忏悔，向卢爷爷忏悔，在医院照顾爸爸的空闲时间没有及时将我们的经历写出来进行分享。现在我回到学校，设备齐全，缘分具足，终于可以写下我们的经历，以此现身说法。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保佑孩儿今天为了度化有缘人，学习观世音菩萨千手千眼救度苦难众生，在此现身说法。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母亲和卢爷爷慈悲加持孩儿和孩儿的生身父母，保佑我能把今天的弘法转为生身父母的功德，助力他们破迷开悟，好好修行，完成大愿。希望孩儿的分享能广结善缘，广度有缘。自己的业障自己背，不让卢爷爷背，不让师兄叔叔阿姨背。再次感恩菩萨，感恩师父，感恩苦难，感恩众生。2020年是多灾多难的一年，我因为特殊时期学校放假，一直在家学习。从假期开始到爸爸生病的期间，我整天除了网络上课就是睡觉娱乐，庸惰懒散。在此向菩萨忏悔我爱熬夜、爱睡懒觉的不良习惯。放假之前的学期里，我在学校图书馆借阅了《佛陀传》《观音传》来阅读，读后便有很多殊胜无比的梦境，经常梦见菩萨加持显化，并知道自己有大愿在身。时光辗转到了七月份，我又梦见了自己往事有修，梦里有佛菩萨为我加持，也为我身边的一个男人加持。梦境结束后与妈妈分享，妈妈说是消除了业障，要好好修行，可是我们却没有付诸行动。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我的梦得到了验证，同时成为了我们全家学佛的增上缘。而后来我们才知道，那个在我身边的男人是我的爸爸啊。原来菩萨已经提前为他治过病了，才能让他度过此次53岁的劫难。这里讲了我的一些梦境启示，并不是为了炫耀自己从小很深的佛缘，只是为了忏悔自己不能破迷开悟，没有好好听菩萨的警示，抓紧修行念经，而是过后置之不理，再犯错误，再造因果。忏悔因为我执着于当兵的欲望，让父母找关系花钱攀援，跟着孩儿饱受了求不得的痛苦，心里受到无尽的折磨。故有缘读到分享的年轻师兄们，莫要贪恋人间欲，惶惶终日不安宁，执着拖拽难修行，因果随身业百般。2020年7月14日上午，我和妈妈出门逛街，因为某些原因，我和妈妈大吵一架，回家后又哭又闹。妈妈在吵架过程中还造了口业，说自己不想去极乐世界，没有资格去极乐世界。当时我还批评妈妈要给我做一个修行的榜样，这样的话是万万不可说的。到了晚上，爸爸下班回家，我和妈妈12点多上床休息，12点半我还在玩手机，妈妈和我正准备睡觉，听到爸爸在另一个房间里干呕。妈妈着急地跑到爸爸房间询问状况，爸爸开始头晕呕吐。妈妈知道事情不对，赶紧叫了救护车来。等我从楼下跑回来的时候，爸爸已经大汗淋漓，闭着眼睛躺在床上不停地干呕。 因为是老式的楼梯，爸爸体重大，无法用担架抬下去。没有办法，找了几位邻居，一步一步把爸爸搀扶下去。现在想想，真的是感恩菩萨保佑，脑梗不能乱动，爸爸还是走下楼梯的，感恩菩萨慈悲。到了医院已经凌晨，爸爸躺在担架上闭着眼睛，我和妈妈一直以为爸爸是因为吃坏了东西。医生来了以后，我和妈妈一起拉着爸爸去做检查。我和妈妈说，感恩菩萨没有让我去年离开家，不然现在妈妈一个人怎么能推动爸爸？才知道一切都是菩萨安排好的。若我走了，会留下多大的遗憾，不能孝敬父母。这样的孽障是几生几世修行都消除不了的。片子结果出来了，爸爸是急性大面积脑梗和脑血栓，情况非常危急。医生让我和妈妈做决定要不要溶血，因为暂时还不知道情况，我和妈妈决定先不打这个针。感恩菩萨慈悲保佑，没有选择溶血，不然情况会变得更糟糕。从傍晚到天亮，我和妈妈一直守着爸爸，推着爸爸做各项检查。做检查的时候，爸爸已经出现狂躁、手脚不听使唤的乱动，一直到被推进监护室，我心里着急地念阿弥陀佛。孩儿亲眼看到了业障爆发的可怕，人间疾病的痛苦，心中万分感慨。我和妈妈、大姑、二姑站在监护室外面，心情焦急万分。大人们被医生叫过去说明情况，我走过去听到主任专家们说，这样的情况一般没有挺过第二天的，可以准备后事了。我当时已经懵了，什么都不知道，感觉像是一场梦一般。出事之前还每天执着幻想，以为活在快乐中，人生无常啊，转眼就让我经历了这场生老病死的痛苦。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爸爸成功地度过危险的第二个晚上，生命体征平稳。幸运的是，妈妈想起来心灵法门的卢师兄阿姨，卢阿姨曾经和妈妈一起工作，之前妈妈幸得其指点，学会念诵小房子。2018年在家闭关念经整整两个月，全家度过一场劫难。但当时我和爸爸一直没有开悟，阻碍妈妈念经，并怀疑心灵法门的真实性，在此向菩萨和师父忏悔，我和爸爸之前未能破迷开悟，没有看到心灵法门的殊胜。之后几年，妈妈因为我的原因就没有再念诵小房子。我从五六岁开始就念诵经文，之前念诵了一段时间的功课，之后却没有精进持念。给卢师兄阿姨打过电话后，卢阿姨和妈妈说赶紧放生许愿念经，可是当时天色已晚，不宜放生，便联系了后一天早上去放生。17日我和二姑一起去放生，一路上我持念观世音菩萨圣号，天空微微有点细雨。第一次放生了1268条鱼。医生给妈妈下了很多病危通知书，二姑让妈妈安慰我，怕我难过，但我坚信菩萨的力量，我坚信菩萨就在我们身边。我一直在病房外面念诵菩萨的圣号，感恩同修们为爸爸助念大悲咒，我心中万分感激，涕泪悲泣，深深地感受到心灵法门师兄们尽心尽力帮助众生的伟大。之后我又和大姑继续为爸爸放生了400只甲鱼。2020年7月23日正值韦陀菩萨的圣诞，我和妈妈去往师兄叔叔阿姨们一起放生的地方，妈妈对着天空悲泣忏悔，感受到了人间的疾苦，只愿能脱离六道轮回，好好修行。这天放生，天空中五彩射光，护法菩萨都在护持，法喜充满。在医院里，我和妈妈也许下了全家吃全素， 帮助爸爸念经念诵经文组合小房子、现身说法等大愿。爸爸平稳地度过了前四天，但还没有苏醒。我和妈妈开始在医院里念经，但因为之前不精进，大悲咒都无法背诵出来，只能对着手机磕磕绊绊地念诵。无奈我下午跑回家，在佛台前为爸爸念诵了108遍大悲咒。第一天念诵到40多遍时，孩儿意识中便看到菩萨在爸爸床头前播撒了杨枝甘露，并看到了放生的甲鱼幻化成男男女女在爸爸头上礼拜。孩儿回家念诵了两天108遍大悲咒，第三天的时候我怎么都念诵不下去，全身发冷，后来知道是为爸爸背业了。但我知道爸爸有救了，因为有个声音告诉我不要担心，爸爸十点就醒了。我回医院的晚上，妈妈梦到黄色的被子遮住家人的身上，梦见爸爸醒过来了。第二天中午，我和妈妈在爸爸病房后面一直播放大悲咒，太阳光放射出五彩颜色，天空中鸟儿叽叽喳喳地在空中盘旋。好消息终于来了，医生告诉妈妈爸爸醒了。整整七天的昏迷终于苏醒，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没有放弃我们。爸爸醒了之后，我和妈妈稍微放心了一点，开始医院家里两头跑，尽力念诵经文组合小房子。妈妈每天早晨做完自己的功课，还要帮助爸爸念诵功课。回家第二天，我就梦到卢爷爷看着爸爸说，你好了，你越来越好了啊，你要每天念诵21遍大悲咒、49遍心经。为爸爸送了大概有6到7张小房子后，各项指标都归于平稳，左手右脚也能灵活运动，可见小房子可以消除孽障，殊胜无比。转眼到了8月份，医生建议我们转入到康复医院进行锻炼，按照目前情况，以后站立走路应该是没有问题的。爸爸转入到康复医院后，我和妈妈没日没夜地陪伴着。但是爸爸刚开始非常烦躁，胳膊手脚仿佛不受控制地打我和妈妈，自己拽掉胃管，感觉不是爸爸的样子。最严重的一晚上，我一晚上守着爸爸几乎没有合眼，醒了闹，闹了睡，睡了醒。看了很多分享之后，我知道这是爸爸的债主和孽障在牵绊他。在康复医院十几天后，因缘成熟，在众位心灵法门的师兄叔叔阿姨的帮助下设好了佛台，殊胜无比，法喜充满。我和妈妈在医院不方便念诵小房子，一直是我回家断断续续的念完再烧诵。在此感谢为爸爸结缘小房子的诸位师兄叔叔阿姨。目前我回到了学校，也坚持在帮助爸爸念诵小房子。爸爸在康复医院3个月，从没有力气，左手左脚不能动，恢复到四肢都可以运动，可以坐轮椅，可以起身站一会儿，各项指标都很正常，这使爸爸的主治医生都感到惊奇，主任专家都表示这是一个奇迹。是啊，真的是一个奇迹，一个人无法创造的奇迹，现代医学都无能为力的病苦，全靠菩萨妈妈的救度。现在爸爸主要的痛苦还是插着气切的管子，我也为爸爸发愿，放生20条刀下鱼，帮助爸爸妈妈联系注印佛书100本，结缘给有缘众生，恳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南京菩萨慈悲保佑加持，保佑爸爸平安顺利拔掉气管。经过这件事情，我好像经历了整个人生，只叹人生无常，只愿慈悲喜舍。从医院走出来，无比珍惜外面的太阳，如此温暖，如此炙热。世间的生老病死的大苦海，是一切重苦的聚集地， 医院病房满满的病苦众生都无法逃脱这人间地狱。即使在人间拥有的再多，在危难病苦面前，我们又能拿出什么去换回我们的生命和健康？感恩菩萨，孩儿每一次犯错误，每一次执着，都会有佛菩萨来点化警示孩儿。感恩菩萨拯救了爸爸，通过这件事情让我放下了执着。感恩心灵法门的救度，让我看到正法的光明。感恩我的生身父母一路保护我不受人间无依无食的痛苦。感恩没有丢掉自己的慧命，迷失在茫茫的人间欲望中。有缘读到我分享的年轻同修们，请在父母健康的时候为他们好好积累功德，好好念经放生。因为当一个孩子在看到父母病痛时，是比自己病痛还要难受100倍的。百善孝为先，修行第一步，知恩不忘本，饮水要思源，莫愧父母恩。以上分享如有不如理不如法之处，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原谅，恳请护法菩萨原谅，恳请卢爷爷原谅，请大家批评指正。感恩各位师兄叔叔阿姨，感恩苦难，感恩众生。